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5月26号到6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共产主义必败，纽约人签名支持解体中共。5月29日，周六，美国纽约大雨滂沱，冷风劲吹，气温从87.8华氏突降至22华氏。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依然没有改变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的意志和决心。早上9点，纽约真相车队各位司机勇士按原定计划从4面8方赶到纽约上州的门罗的沃尔玛超级中心集结。这天车游路线仍然是哈德逊河两岸。12点，在纽堡购物中心停车休整的时候，车刚停下来，一位西人 HG 先生来到司机王富花的车边，要求签名终结中国共产党邪恶组织。他说，今天我支持法轮大法，可是知情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是中共政府最害怕的。看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切都当成是对他的威胁，他即将要结束了。
中共前610头子罗干被举报给38国。近期中共前政法委书记、中共前610领导小组组长罗干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38国政府，要求依法对其及家属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1998年至2007年，罗干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1999年6月至2003年，出任中共610领导小组副组长。2003年至2007年，担任中共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共610领导小组是610办公室的上级决策机构。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拥有超级权力，超越一切法律之上。作为中央政法委和610双重迫害系统的头目，罗干任职期间在全国推动、实施和监督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无数冤案、惨案。
照片中的故事，魔窟夺人。编者注：感谢同修们的大力支持。在政见网20年征稿启事发表后，我们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一些同修的投稿。鉴于截止日期是2021年12月31日，我们选在5月13日，师父的华诞，即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开始发表已收到的投稿。也希望还没有投稿的同修能踊跃写出您在大法修炼中对人体、生命、宇宙及万事万物的正见。这张照片是2013年3月23日在佳木斯监狱门前接七台河同修出狱时拍摄的，在众多的同修的簇拥下去到另一楼换衣服。哇，好壮观，王者归来。从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人们不曾见过这么多法轮功聚集在一起。其实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同修在附近楼群小道上静静地发正念，没在画面中。这其中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佳木斯监狱被非法判刑的同修陆续到期，按现有的法规，家属来人就可以接走。但是佳木斯监狱对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以没转化为由，与当地610串通，将刚出狱还没回到自己家中的大法弟子直接送入洗脑班继续迫害。鹤岗刘同修 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十年。2012年4月21日是他冤狱期满的日子。按常规8点上班放人。刘同修的家人来到佳木斯监狱大门口接人时，佳木斯监狱伙同鹤岗610在6点多就把人劫持走了。2012年6月13日是同江法轮功学员刘同修冤狱期满的日子，他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4年半。同江610的莫亚普提前找到刘同修的父亲，说因刘同修不肯放弃信仰法轮功，要把刘延长送到伊春洗脑班，家人就不用去接了。当时刘延长的妻子也被非法关押在伊春洗脑班遭迫害。这天佳木斯的同修早早就来了，可是家人被蒙骗，没有人来。在同江610的车还没到之前，同江同修想要以家属的名义接人，但是监狱非要等同江的610来。同修就向他们讲真相，再加上这天本地同修又来了很多，监狱有点害怕，妥协地说，那我先给佳木斯市的610打电话问问。对方回答不得知，但他说完电话后却说的一句牢骚话，上边都不管，咱扯啥。就这样刘同修被当地同修接走了，后来同江610赶来了扑个空。黑龙江鸡东县永安镇法轮功学员张同修结束八年冤狱，2012年10月26日上午走出佳木斯监狱大门，家属开车来接，但是鸡东县永安乡政法委书记和610人员也赶到，将张同修骗上610人员开来的车。在回鸡东县的途中，张同修发现不对劲后，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助纣为虐。同时在佳木斯市与鸡东县同修集体发正念的威力下，车在进入七台河地界时，鸡东县永安乡政法委书记同意张同修回到自家的车上。2012年11月13日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的鸡西市法轮功学员向同修冤狱期满，佳木斯鸡西大法弟子几十人陪同家属去监狱门口接人。当家属赶到时，在佳木斯监狱的授意下，鸡西来的610早已把人接走，连家属都不知道。监狱与地方勾结，狼狈为奸，是违法的行为。佳木斯市和周边地区同修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特别是监狱所在地的同修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主动做好配合，到监狱门前近距离发正念，这是解体黑窝邪恶的好时机。他们和狱中同修沟通，每当同修出狱时把信息发到信箱，大家看到信息后就与家属联系讲真相，然后同修和家属一起去监狱接人，整体提高了，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每次接同修都来很多人，多达几百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从这以后又有6起同修出狱，在整体正念的配合下，同修都堂堂正正顺利地回到家中。说是故事，真是很有故事味儿。那我们就举一例详细地说一说，魔窟夺人，惊心动魄啊。2013年3月15日是黑龙江省鸡西法轮功学员王同修走出佳木斯监狱的日子。当天上午，王同修的父亲、兄弟媳妇两人在当地一名同修陪同下来到佳木斯监狱。来时，王同修的家属受当地政法委诱骗威胁，说没事儿，人回去办个手续就行了，一定要和政府配合好，否则……家属很相信，尤其是他兄弟媳妇儿，他不让法轮功介入，要自己打出租车回去。而大法弟子王同修正念很足，坚持要坐同修的车，兄弟媳妇儿坚决不同意，硬把王同修往开到身边的红色出租车里推。本市同修很清楚，佳木斯没有红色的出租车。后来得知，那车正是鸡西政法委故意不开公车 用出租车骗人的。老头拼命拉儿子一只胳膊往政法委的出租车上拉，兄弟媳妇儿抓王同修另一只胳膊往出租车里推，王同修用力往外挣脱，他大声喊着说要和同修说一句话，家属不让，相持多时，场面很混乱，上百人围观。此时监狱里出来的干警呆若木鸡，看傻了，鸡西政法委的人也不知所措，懵了。这时奇迹发生了，王同修猛地冲出了出租车，同修也反应敏捷，迅速把自己的车开到他身边，霎时王同修钻进车里，车开启，他兄弟媳妇儿跑来一把抓住车把手不松开，车只能慢慢开，怕伤着他。他大喊大叫，在中共谎言的毒害下他还大骂。此时鸡西政法委的人也不管了，自己开车走了。他兄弟媳妇儿一看没戏了，松开了手，同修车开走了，只剩下王同修的兄弟媳妇儿孤零地坐在地上。他很茫然，很悲凉，也很可怜。此时人们怎么能理解一个大法弟子家属这些年的酸心泪？盼啊盼啊，到期了，可是等来的又是什么？这时过来几个女同修扶起他，温馨地告诉他一会儿安排他和王同修见面。此时他兄弟媳妇儿平静了，他说不用见面了，他先在你们这儿吧，这样我回去也好说。事情走到了尾声，王同修的父亲又突然接到电话，可能是鸡西官员打来的。只听王同修的父亲大声回答说，我也没办法，法轮功来了100多人，我有什么办法？王同修的父亲说话也有底气了。魔窟夺人，正邪大战啊，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正行镇住了邪恶的猖狂，唤醒了世人。监狱警察说，法轮功真抱团了不起。行人惊奇问，这些都是法轮功？都是。众多的大法弟子的场面外效应很大，人们感叹震惊，多少年了没见过这么多法轮功。
将真相救人，在中国没有违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苍宇。法律小常识：对于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被禁止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自愿地发传单讲真相救人，没有违法，是大善的行为，是慈悲心的体现。一、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正法。2000年公安部曾经内部下发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在2014年6月2号，大陆媒体纷纷刊登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14个邪教组织。文中列举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以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或法轮大法。所谓的邪教之说是来源于1999年10月25号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谈话。之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才在国内媒体出现的。之后，两高各自下发内部通知，但通知中也没说法轮功是邪教。江泽民的个人谈话不是法律，评论员的文章也不是法律。内部通知更不能作为法律来使用。如果公安、检察、法院按某教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就是违法办案，执行不正确的命令办案。二、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已签发50号令，废除第5批规范性文件目录，总共161项， 其中第99项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项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三、中国政府签署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二项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而有的公检法人员却公然违背公约。四、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五、根据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这是各国处罚刑事犯罪的通例。六、根据立法法第7条的规定，制定法律的立法权限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两高对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是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准则的，所以不能作为对法轮功学员量刑定罪的依据。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判决法轮功学员所引用的法律通常是刑法第300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该决定中既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某教组织，也没有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对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违反了哪些法律？从法律角度来讲，执行当权者命令、政策、指使，而不执行现有法律都是非法之法。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从目前大陆情况看，迫害法轮功违反了哪些法律？一、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二、宪法第36条，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三、宪法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四、宪法第38条，公民人格不受侵犯。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5条中说，任何人不得施以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五、宪法第41条，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刑法第17条、第251条、第397条、399条。六、刑法第15条，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参与拘禁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非法拘禁罪。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文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检察院按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批捕法轮功学员是错误的、违法的。公诉人在法庭上说，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多次讲，请问公诉人，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的实施了？怎么破坏的？破坏到什么程度？受害人是谁？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得到公安和检察院人员的答复。 法轮功学员散发宣传品只是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祛病健身做好人的行为，讲述江泽民利用电视、电台、报纸造谣诬陷抹黑法轮功，一看效果不行，2000年1月23号又制造天门自焚伪案，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法轮功学员从不强迫谁参加修炼，只是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当年江泽民曾教唆，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没有敌人，学员劝三退无非是叫人远离政治，在天灾人祸来临时能保命保平安，何罪之有呢？因此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都不是违法行为，更没有犯罪，应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赔偿他们的所有损失和诚恳道歉。历史的教训，文革时毛泽东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过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及那些打死老干部的骨干分子被秘密地拉到云南枪毙，以因公殉职告慰社会，告慰老干部家属子女的心愿。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特别告诫大陆政法人员，公务员法和公检法司等部门都有新规，办案终身制，即使退休了也要追责的。对执行不符合法律法规和不正确的命令的执行者，不再担责，由本人负责造成的后果责任。你们知道当前中央为什么下大力整顿政法队伍吗？因为整个的公检法司人员心中只有上级规定，没有宪法和法律准则，而这些规定很可能是周永康之流的余毒。你们只为上级，没有人民，只想个人利益，不顾社会安危，你们已经成了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啊。很多公检法司高官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不干好事善事，却为了私利不顾人民的死活，甘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所制定的规定能符合律法吗？你们却不顾违法，在盲目中执行着，将来追责时你的上司都被抓了，还会有人为你开脱吗？所以敬请三思。下面是有关部门的投诉热线，检察院投诉热线12309，纪检监察投诉热线12388，市政府投诉热线12345，法院投诉热线12368，公安部投诉热线12389，妇联投诉热线12338。
体会修炼就是去人心，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写修炼体会就是对自己修炼过程的一个梳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第一部分，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一，破壳。前段时间有同修邀请参加一个项目做点具体工作，但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我参加此项目，心想既然师父安排我来了，就一定有自己要修的。我发现项目里都是很年轻的小同修，分配给我的那点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可我却需要很努力地做，一会儿这儿弄不明白了，一会儿那儿又出问题了，总是感觉有没有我都行，像当年在大陆时发生的事情一样。记得有一年在大陆，我们用的计算机 XP 系统不再给补丁，不安全了，我们的计算机需要改换 Windows 系统，协调人通知我去学安装计算机系统，我也就是最基本的电脑的水平，但是我想叫我去就去吧，到那儿一看全是高手专家，
我看了一遍演示，感觉就像鸭子听雷，似乎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记住。当时我想，这是让我修啥呢？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跟到底。最后，看似神秘的计算机系统装机，在我面前终于打开了神秘的面纱。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过程是师父要我修掉对技术同修的严重的依赖心。这次进到项目里面，我们经常开会，一周一次学法，然后交流。同修交流说，我们做的项目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救人的过程。在一次开会时，大家在谈体会时说道，无论是音乐还是美术，都是用来歌颂神、教化人的。音乐家、艺术家的成功都是神给予的。我一下子感到好像一层物质被炸开了，确切说，好像一个壳被破开了。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认为除了天分外，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了大家的交流，明白了，你再努力，神不给你，你就成不了。包括那个天分，也是神给予的。师父用同修的嘴点醒了我，原来参加这个项目，首先就是破我的邪党文化无神论的东西。当然，修炼人都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就是修佛的。可是，一遇到具体事的时候，被邪党洗脑灌输的党文化，无神论的东西就会泛起。当时还感悟到许多，现在用人的语言已经组织不出来了。另外，之后每周的交流对我来说也受益很多。二，参与网络平台讲真相的体验。在疫情发生后，我就参与了网络平台讲真相的项目。记得2020年过中国新年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国内发来的短信，写道，虽然我不相信，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们，也祝你们不要被病毒感染，中国新年快乐。看到这条短信，我很感慨，多么善良的一个生命啊，被邪党骗得好苦。我把短信反馈给平台的同修，又把短信和电话号码发给了平台打电话的同修，让他们给这个人打电话，给他讲清真相，救他。一次在明慧网综合消息栏目中看到一条新疆同修的反馈，反馈说他们那里有个人收到一条讲真相的彩信，被吓得跑到政府那里去报告，说收到了彩信，写的什么什么内容，怎么办啊？同修说，那人这一报告，结果大家都知道彩信内容了，变相的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希望海外同修一定坚持住。我把这条信息也反馈给同项目的同修，同修说，好啊，我们一定做好。三，修掉较劲儿的心。师父在《经济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自己过去做财务工作，养成做事认真的习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差一分钱也平不了账。所以带到人中的观念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记得一次我和女儿说起一件事，我说那样就是不对。女儿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你就当警察去算了。我依然不依不饶的较劲儿，就是不对，就不应该那样。就在我一个劲儿不依不饶争辩的时候，突然感觉脑袋被什么东西搅得无法控制自己，马上就要晕眩倒地，不能动弹。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叫旧势力抓到把柄了，叫你较劲儿，收拾你。我马上在心里和师父说，我错了，再不较劲儿了，人世间的理是凡理，还争什么对错的。第二部分，美国大选期间一次向内找的奇妙旅程。在美国大选期间，一天先生说要吃饺子，我知道他不是很喜欢吃饺子，怎么要吃饺子了？既然要吃就包吧。 就在准备擀皮儿包馅儿时，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打开石涛的节目。先生突然大声地喊：你为什么总看这些东西？我当即反驳说：你管我呢？你成天看那些负面的东西，我还没管你呢。他一听，立刻开始喊叫起来。我不能完全听清他说的是什么，知道他说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冲他喊，越喊他越厉害。我突然意识到，那不是他，是后面操控他的东西。我马上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邪灵。很快他就不说话了。过一会儿，他又和我正常说话了。但是我被他刚才的举动气得还没缓过劲儿来，所以根本不理他。第二天，我开始反思，认识到自己那样做也不对。他对我那样的大喊大叫，自己错在哪里了呢？我发现自己的三个问题。第一，太执着美国大选了，每天都要看大选的消息、视频，而且被带动的心里七上八下的。第二，希望先生能得法修炼。这么好的大法，机缘难得，他为什么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不肯进来呢？我终于抓到了自己那颗非常隐蔽和狡猾的心。如果他修大法，就不会去医院看病了，就不会给我们找麻烦了。其实，那是一颗利用大法的心，隐蔽得很深，很隐蔽，很狡猾。第三，一颗瞧不起他的心。找到这时，自己的眼泪掉了下来。从我们母女开始修炼，特别迫害开始后，派出所警察找不到我时，打电话到单位找他，骚扰他。他说：我还找不到呢，你们有能耐你们找吧。把警察噎得说不出话来。单位领导拿话敲打他，他真的是承受了很多。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的修炼第一位是心性的提高，才能使你真正的提高。悟道后，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是我错了，又是我错了，我立刻就改。我不是开着修的，另外空间从没看到过什么。之后我在练抱轮时，头脑里出现一个景象，一个巨大的地球，在地球上有一个和地球一样巨大的土围子，大约两三寸高。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坐在土围子正中间，盘着腿开始往上升，不停地升，离地球越来越远，但还能看到地球。这时一个思维打过来告诉我说，那地球是一个巨大的贝斯的空间。在接下来的第二天，我发正念时，前一天的场景接着又来了。我穿着宝石蓝的仙女裙子又开始往上升，地球越来越远，几乎看不到了。第三天，就在我开始打坐的时候，那个场景又来了，还是接着前一天的场景。我还是穿着宝石蓝的裙子，打着卷呼呼地往上升。第四天，那个场景又出现了，在大穹的深处，我在一个边上只露出头的上半部，一双大大的眼睛里面含着晶莹剔透的水，在看着浩瀚的宇宙，无穷无尽的数不清的星球，这些星球有的还开着窗户，五彩缤纷，像万花筒一样壮观至极，绚丽无比。各个星球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这是我发现思想中那些愤愤不平，什么太没天理了，什么没有民主法治了，执着美国大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像花岗岩一样的东西都没有了，全都没了。觉得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被清洗透了。师父看我找到了根本执着，就给拿掉了。谢谢师父，我就这么认真地向内找到自己的问题时，您就拖着弟子，让弟子看到向内找的巨大法力。向内找真是个宝。最近师父讲的法不断打到大脑中。师父在红银法轮大法中说，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经历了海外的修炼环境，对师父这段法有了更深的感悟，觉得在海外吃的这些苦真是好事。在这个环境中，很多的人心都被翻出来了， 看到自己还有的这些人心、显示心、争斗心、抱怨心、愤愤不平的心、虚伪的心、狡猾的心，这些心需要尽快的修去。在国内，这些心不是修掉了，而是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下，那些心都被吓得隐藏起来了，时间真的不多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九岁乐乐被《论语》受益多多，中国大陆乐乐口述，姥姥整理。我的外孙女儿小乐乐今年九岁了，去年九月，小乐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九个多月了。下面是小乐乐修炼后，用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乐乐回到自己家后，没有了学大法的好环境，他知道他爸爸不太相信大法，更不会让他公开学大法。可是小乐乐心里装着大法，没有放弃，他就用表面上他爸爸看不到的形式学大法。乐乐每天坚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学校里坚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对待学习，他认认真真地学好每一个学科。数学课上，他积极发言，认真做题，每次考试基本上达到满分。期末考试也得了满分，受到数学老师的多次表扬。他每天坚持自学学而思，和做口算题100题。今年的数学考了98分。他的英语由过去的良好，现在达到了优秀，自学能读十几部英文外国电影，现在已经开始读英文名著了。他的语文课表现得最出色，语文老师基本上节节课都会表扬他。他写的作文，每次老师都会在班级上夸他写得好。在校级诗词朗诵比赛中获得金话筒奖，学期末还获得校级优秀广播员奖，在全国儿童诗歌朗诵比赛中还荣获银奖，毛笔字获得了省级儿童组优秀奖，在班级里获得的奖项就更多了。今年还和他的同学共同主持了两次校级大型活动，取得了领导和同学们的好评。乐乐不光在学习上很棒，在体育活动中也很积极，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他被选进了校级跳绳队，今年5月份代表学校参加了地区级跳绳比赛，荣获团体跳绳第二名的好成绩。一个多学期下来，乐乐得到了修炼前两年半合起来都没得过的荣誉和成绩。乐乐在学习上能严格要求自己，放寒假在家里每天井井有条的学习，写出了2000多字的总结和将近3000字的学习计划。因为乐乐学了大法，才取得了这么多连他自己都不敢想的成绩。乐乐平日里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用真善忍指导自己做个好人。有一次，他班里的一名同学对其他同学发脾气，乐乐为了不让这个同学难堪，将同学叫到一边，然后告诉同学不能对自己的同学朋友发脾气，这样会伤了大家的和气，还给同学讲了发脾气的其他危害。这个同学很接受，从此再不乱发脾气了。乐乐学大法后，在竞选校级学生干部时得到的票数最多，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在班里也是很有威信，从不和同学发生矛盾。用他自己的话讲， 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失德，我就不能再将德推回去了。当然，他自己更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了。在家里，他很孝顺，从来不惹爸妈生气。他和两岁的弟弟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当不懂事的弟弟打他时，他被打得哭了，也不回手打弟弟，做到了师父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爸爸妈妈都非常喜欢乐乐。乐乐能坚持天天背论语。他说，过去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要想睡着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自从我坚持每天晚上背论语后，现在睡觉可快了，有时还没等背完论语就睡着了。他学大法前严重的鼻窦炎现在好了，再没有出现过不好的现象。乐乐的悟性很好，有一次他妈妈牙痛，他对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神奇了。有时他妈妈对我说，乐乐的悟性很好，什么事都会用真善忍衡量着去做。是啊，只要能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事，那不就是在修炼吗？那不就是在实修自己吗？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看看乐乐的实修，我这个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还真的感到有点自愧不如呢。
对于藤的点滴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若梅。一，打坐腿疼。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修炼哪，就是成就生命。看到成就生命四个字，浑身一震。第一感受就是，只要我仅仅修炼就能圆满。当把这个讲法学到第八遍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想法太狭隘自私了。我们来到三界的目的是主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是来成就更多的生命来的。只要做好三件事，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将成为未来的生命。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才华、钱财、肉身等人中所有的一切来救人，好像是在舍弃自己的拥有。可是这些是谁给的呢？是大法造就着宇宙中的一切，是师尊赐予我们的一切，而这些都是用来成就生命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换句话来说，我们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其实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我从修炼以来，这些年打坐的时候腿一直是疼的，使自己静不下来。忽然明白，我太执着于那个疼了，也就是对肉身的执着。释迦牟尼那一法门讲涅槃，最后放弃肉身，修到最高也是如来果位，而我们的修炼是上不封顶的，最起码得不执着肉身吧。我们层层下走来到三界，肉身只不过是一个载体，因为有肉身能在三界中待，才能救人。师尊在法中也讲了，疼的过程是消业的过程。于是我对那些黑色物质说，你们将成就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符合宇宙标准的生命，希望你们能主动来同化大法，放弃自己的生命和原有的一切。我的腿瞬间缓解了，这也是黑色物质在成就着自己的生命。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还说，而在正法中，你要把这一切归心，甚至于去掉那些不足，变成好的，他就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在你正法中给你干扰，把正法变成他要的那样的。在学法的时候，舍不得这三个字显现出来，仔细想想，所有舍不得的东西都是修炼中要去掉的，甚至那些不足都舍不得，还怎么修炼呢？要舍得疼，舍得黑色物质，这才能修炼。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只有舍弃现在的生命， 不是不要肉身，而是不执着，才能成就新的生命大觉者。从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发表以后，我打坐一个小时就能够很轻松了。二，牙疼。从中共瘟疫那几天开始，牙就断断续续的疼，已经延续几个月了。开始我以为是把妈妈接来一起居住不习惯，后来严重了才知道找自己，找到对妈妈的情，愿听好的，特别是不愿意让人指使等一些执着心后，好过几天，然后又开始疼。后来我发现，我是怕那个疼，把那个疼的本身看重了。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怕疼就是不想吃苦，如果不想吃苦，那就不可能返回去了。师尊在红营还说，吃苦当成乐。我问自己，你乐了吗？此时正愁眉苦脸，捂着腮帮子，无可奈何地挨着呢，不乐就没有达到标准，换句话说是没有站在法上。短时间的疼也许用常人的刚强可以忍受，可是时间长了不用法衡量是过不去的。那么怎样才是不怕疼的表现呢？把忍受变成接受，甚至享受，这样就会高高兴兴地对待疼。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享受可以消业呀，可以使你的修炼得到提高呀，可以一举四得呀，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那样，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的同时不去对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疼是假象，所以坦然地面对那个疼吧。三，否定疼。旧势力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下了一个盘，贯穿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每天做什么，在被迫害中打几下叫几声，都是安排好了的。那么我们对旧势力就束手无策了吗？不是的。师尊对旧势力的态度是什么呢？在我现有的层次是这样认识的，首先是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其次是将计就计。那么师尊的计策是什么呢？我理解，第一，师尊赐予了我们佛法神通，就是我们天天做的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第二个法宝就是向内找。去年在进行项目中，我经历了修炼中从来没有过的考验，胯骨部位疼了60天，最严重的时候3天3夜没合眼，表面皮肤和原来一样，看不出一点差异，就像是锥子弯的一样疼。白天拖着一条腿照常做正式法的事，可是走个10来步就得蹲下来缓解一下，晚上疼得在床上地上打滚，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在承受到极限的时候，脑袋里真我和假我就开始正面交锋了。假我说，去医院吧，缓解一下。真我说，你是神，常人大夫怎么能改变神的状态呢？假我说，同修说你这是糖尿病症状，你父亲就是糖尿病去世的，到最后还截肢了，锯掉了一条腿。真我说，刚开始得法时，师尊就给我们清理的身体，什么糖尿病啊，与我无关。假我说，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啊，还做什么项目，来年可别再遭这个罪了，干点别的不也是正实法吗？真我说，这是我的使命，不完成怎么向师尊交代呢？假我说，你在按明慧网的要求做，是别人没认识到。真我说，向内找是无条件的，就是我的错，就是你，你别想让我和同修产生间隔，我就不上你的当。真我与假我不断地交织着，各种不好的念头不断地往我的脑袋里打，我艰难地否定着，明白这是就是你在往下拉我， 当时感觉到呼吸都很困难，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旧势力的因素鏖战。弟弟买来云南白药喷剂，对着疼痛的地方喷了几下，顿时感到心烧火燎，不但没减少腿疼，心脏也难受起来了，因为没在法上嘛。我赶紧说，我错了，师尊，我错了，冲到卫生间打开淋浴洗掉了。有一天晚上实在熬不住了，我就求师尊让我睡两个小时的觉吧。同修不停地为我发正念，那晚就真的睡了两个小时，睡得好香好香啊。师尊为我承受的太多了，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念九字真言，有时缓解了一些，到了晚上还是忍不住。好久不见的小妹同修偶然到我家来了，看到我的情况说，是师尊派我来的，姐你别着急，以后我每天开车来接受你去做项目。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越哭声越大。自认为是个刚强的人，很少流眼泪的。小妹同修说，姐你又要提高了。我擦了擦眼泪和同修说，走去干正事。从那以后，小妹同修每天都带着早餐来接我，晚上再把我送回家，直到项目的结束。外地同修到我家来说，把心放大一些，不要在一个点上去找执着心，跳出来。我们不但要为自己承受，还要为项目承受，为自己世界里的众生承受。我的容量扩大了，感觉疼痛减轻了许多。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应该去承受它，而且自己要能忍，你才能够真正升华上来。参与项目的同修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一个同修手腕摔伤，肿得像小馒头一样，一个同修肚子疼，一个同修牙疼。即使这样，没有一个同修由于身体上的干扰而耽误做正实法的事，都是每天保质保量地完成着。因为这个项目是有时限的，并且要流水作业，同修们的那份坚持使我从心底由衷地感到敬佩。旧势力就是冲着项目来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和同修在做法上没有达成共识，致使整体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漏在哪里呢？跪在师尊法像前请求师尊的点化，师尊打到我脑中两个字，能脚。我就想，能脚的表现是什么呢？自己党文化中毒很深，找到的自以为是的心、干事心、证实自我的心、求名心、同情心、争斗心、怨同修不配合、狭隘自私不能容忍等。我就问自己，你相信师尊吗？相信大法吗？相信同修吗？相信自己吗？你相信你能修成神佛吗？你相信这些磨难真的是好事吗？那怎样才能形成整体呢？在现有的层次中悟道，至少要做到以下这么三点。第一，甘当绿叶，无条件地去配合别人，这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第二，有事商量，不去一意孤行，去掉党文化中的强势。第三，学会道歉，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用谦卑平和的心对待一切。不但自己做错了要道歉，就是自己受委屈了，一点都不怨，自己也能道歉，那就在提高当中了。当时项目也按时完成了，我就大量学法，一天学四到五讲，腿疼坐不下就跪着学。五套功法也在坚持练，尤其是第五套功法，拿上去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甚至身体都在颤抖。用同修的话说，越疼越盘。 到腿疼第61天早上3点多疼醒了，那就发正念吧。一立掌，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围着，带动的身体和立着的手摇晃，我尽量控制不动，但收小声微。然后我看到胯部有一块巴掌大黑色中还带着红色纹路的岩石，那个红色纹路像岩浆一样，只是比较细，黑黑的，像呼吸一样的在动。我马上请师尊加持弟子，赐我3位真火烧它，可是力量不足，我就喊护法神快来帮我。我的护法神是龙部，大龙小龙都有的一群金龙，这个师尊在迫害初期给我展现的。那时我出去发真相册子的时候有怕心，要往常人门上放真相的资料，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师尊就在梦中给我显现出护法神的形象，梦境是这样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刮起了大风，有一条金龙从天而降，最大的落在我家楼顶的平台上。我家楼一共4个单元7层，也容纳不了金龙的身体，它的头和尾都在楼顶的外面。当时我站在距离楼有10多米远的地方，金龙就探下头来用嘴拱我，非常亲近，我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看到了龙须、龙眼、龙鼻子上的道道皱纹，而我的身体被那些小龙包围着，他们都是立着的。从那以后，我的怕心去掉了很多。这时大龙就向我胯部突出火来，那个火是螺旋式的，快到我身体的时候像钻头一样，随着钻头不断的深入，突破了一个一个的空间，一层一层无数的空间，有的空间小，那些小龙就直接飞进去了，也是吐着火的。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声音告诉我，好了，我的胯部疼痛消失了，单手立掌的手变成了双手合十，谢谢师尊，谢谢师尊。60天的正邪交战，体重下降了10多斤，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同修啊，没有圆融好整体，竟然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即使这样，师尊还是慈悲地呵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同修们也无私地在帮助我，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浅说手里存点钱做事方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种现象在本地一直严重存在，就是部分的同修手里存钱，少则3-2万，多则7-8万，用于做大法的项目。个人认为，同修手里存钱不符合大法要求，不符合大法要求就容易出事。迫害之初，资料点用钱的时候都能够按照大法不存钱的要求做，买完耗材以后剩下钱退回，久了有人觉得这样做不方便，也就不退了，渐渐就有了存钱的现象。可也总有人不断地给资料点钱，转交钱的同修见资料点不缺钱，就把钱存在自己的手里，久了这种现象成了自然。有个普遍现象，有的老年同修只发资料做不了资料，可总惦记着资料点是否缺钱，于是隔三差五的把钱转给资料点，使资料点钱越来越多。还有人认为自己修的一般，也没有做啥威德事，给资料点出点钱吧，心还在常人上妙捐香火钱的层次面上。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任何辅导站都不存钱，这是修炼形式决定的。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法中说，总而言之，我们手里不能存钱，辅导站不能存钱，不搞任何经营活动。这个问题我对大家说得很明确了，因为是很严肃的事情。师父还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 我告诉大家，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够改变的，辅导站是绝对不能存钱的。由于存钱现象不符合法，被旧势力抓到迫害把柄，这些年本地资料点出事现象一直不断，手里存钱的同修出现病业的状态和过世的也有多起。比如有个资料点同修被绑架以后，知道的同修在转移设备和耗材的时候发现了有6万多现金，当时同修就觉得这个同修对钱保管很不严肃，厨房、窗台上、架子上、床头哪都放着钱，花多少和丢没丢有数吗？用钱不正就容易招祸。本地有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同修说要做件最正的事情，问啥事又不说，出钱的同修就说别硬问了，肯定是做大法项目，错不了。于是纷纷出钱，据说有20多万元。后来发现该同修听信一个开天目同修话，说师父要来本地给师父装修房子，这不荒唐吗？后来这个同修夫妻俩出现了病业离世。建议不要听说做大法项目就轻易出钱，要具体问清楚干啥。如果对方做错事，你没责任吗？旧势力会放过你吗？还有协调人手里常年存7-8万元，说买耗材什么的用着方便，同修劝说时态度很硬，说我个人没花。个人没花是理由吗？后来他出现病业离世，大家很惋惜，如果能够理智的用法衡量一下，他不会是这个结果。本地几个在钱上出事的同修自我都比较强，很独断，不在乎，把动钱原则大事看成小事，结果吃了大亏。证实法需要做事，但是做事不是修炼，法理的清晰和心性状态会体现在做事中，但是做事脱离法就悬。另外还有个同修家里是资料点，妻子是常人，夫妻关系一直不好，突然有一天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住院，几天以后他儿子找到了同修，拿来了6万元，说在我爸屋里找到的，他没钱，我猜可能是你们的钱吧。同修儿子曾经修过大法，如果他妻子找到这些钱能给同修吗？如果留下了，那将造多大的业？另外出现严重病业的同修是否跟自己存钱有关呢？这些年恶警破坏资料点或是绑架同修抄家的时候，对钱最感兴趣，先找钱，几乎所有出事的资料点都损失不少钱，这是不是警醒我们在钱上要走正吗？现层次一点浅见，请同修批评指正。
修去色心的点点滴滴，作者大陆弟子。上街时偶尔会看到年轻女性穿一件典雅漂亮的服饰，感觉衣服颜色、质料、图案真好看，很有档次，免不了多看几眼，同时也自然看一眼那人长相。虽说没什么邪念，但后来想，这种行为是什么？是情和色，神能有此举吗？认为服饰好和喜爱不仅是情的表现，也是色念，心太脏。我生命微观中是被大法同化的，会对此感兴趣吗？必须得去掉，去掉。有时陪妻子上街时，会碰到以前认识的漂亮女性，寒暄中妻子问她叫啥来，我马上接过话说她叫某某。妻子说你记性真好，能记住名字，我就忘事。其实我清楚，这是自己色心表现。平时跟漂亮女人有业务接触时，总想多聊几句，再问人家名字，暗暗在心里记住，丑女咋记不住呢？是因为丑，不想记。作为一个男人，问女人名字是不礼貌的，何况记名字。这种表现是在悬崖边上玩，如果对方心不正，是很容易招祸的。这毛病我后来彻底去掉了。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 分寸过了，色心就凸显出来。修炼人去色心要时时警觉，与异性接触必须是一身正气，目不斜视，没有铁石心肠心，想出凡尘可能吗？想真相时，有时会碰到年轻漂亮女性，心里会生出一念，一定要救她。这么好的人不被得救太可惜了。当对方三退后，我会很高兴，可后来想，这不是色心吗？如果这人丑，我会这样想吗？救人不能有选择，选择后面恰恰暴露出自己肮脏的人心，效果有时也相反。偶尔我会听到身边有的女同修说，某男同修说话特有磁性，最初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也看不出同修有啥错，可后来我意识到，同修话中明显有喜欢之意，这是色心蛛丝马迹的表现，意识不到就容易划过去。如果对方丑陋，声音沙哑，你会说他有磁性吗？修炼人得向神佛靠拢。一段时间在学法小组，感觉有个女同修说话有点特别，声音柔中带着清晰唐音，如山泉叮咚，很好听，听他读法是种享受。后来我萌醒，这不是色心吗？满天神都在看着大法弟子学法，我这是啥念头？心正耳不邪，这是对同修不敬，也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我发正念彻底清除，同修就是同修，谁说话咋样，相貌如何，都能照出自己心灵斑点。有一段时间，同修给我下载了音频的节目，比如一生轮回故事、好故事大家听、一路圣缘，我感觉播音员水平真高，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听时如临其境，加上画龙点睛的评论，让人感慨万千，有时不由落泪。可偶尔也会想，同修声音这么好听，他长得啥样呢？这念头冒出后也惊讶，我应该佩服同修呀，节目办得好，那是人家刻苦付出的结果，说明修得好，我怎能有这种邪念呢？除了色念，也有好奇心，事虽说不大，说明自己不干净。同修在一起交流，有时会说些去色心方面的话题，本地单身同修多，有的就想在同修中找个合适的成家，并强调说就想找个伴儿，修炼上好互相鼓励，男女是肯定不会有的。但我想找个伴儿不一定非得找异性呀，同性在一起搭伙不一样能互相鼓励吗？还有的说找同修成家不会有矛盾，男女是肯定不会有的。也许同修修得好，真没这个心，强调一下是怕别人误解。可是我想，只要人心在，有常人行为也是免不了的。修是渐进过程，再说，不见得与同修成家就没矛盾，两口子都是同修的，常年矛盾不断还少吗？关键是不要有掩盖的东西。有个同修跟我说，一次他在街上给一个男人讲真相，两人并排走着，同修边走边讲，那人态度也挺好，不知不觉的，那人伸手揽住他的腰，他大惊，吓得赶紧走开，向外看是那人不正经，向内找同修发现内心深处还有对帅气异性的好感，是这颗心招来的。找到后他发正念清除，并发出一念，不能让这人行为对大法弟子犯罪，得救他。又过了几天，他上街讲真相时又碰到他，这次很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那人也很规矩。同修说，救人时心一定要正，心越正越纯净，救人效果越好。写出去色心的点点滴滴，与同修共勉，不在法的地方请指正。
学十遍心经文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过去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川普是神选之人，却会被作弊弄下去？那些选他的人很多是信神的， 不是在打击他们对神的信心吗？很多大法弟子也在谈自己的认识，但是都不能解开我的迷惑。师父的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已发表，我连续看了十遍左右，对这个问题茅塞顿开。以前我抱着一个错误认识，以为师父和大法弟子要挽救这个败坏了的人类社会。学了新经文才明白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义务去扭转这个社会的潮流。大法弟子只是在乱世中讲真相救人，师父挑选那些能够得救的生命，要把他们洗净放入新宇宙，而这个旧宇宙乱世本身最后就与救不了的人一同解体淘汰了。人类社会正处在旧宇宙灭世期的末后，其实道德低下到早就应该毁掉了。这个时期的状态就是宇宙中一切生命和物质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地变坏了，层层早都不符合最初的标准了，连天理都下滑变异了，世人也把奇怪当作了正常。这时坏是必须的，也是势在必行的。美国影响着全人类，虽然把人类恢复到传统的良好状态，有利于救人，但不就违反了这时期的天理吗？因为是很多高层生命和人类自己要坏的，他们不想变好，这也是其自己的选择。人类的状态将来法证人间时，师父都会处理。师父在《理性》一文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二，大法弟子的根本是救人行善，必须清楚这个社会已经坏了。不管常人随着社会败坏的潮流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受其影响，不能跟其一样。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说话做事首先考虑别人，对谁都善良，永远不能刺激别人、攻击别人，以恶制恶，这会树立敌人或者造业。也要注意不能骂人、说低下的话，就是要弘扬正的、美好的、善的，讲我们符合传统的认识。应该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做事才会事半功倍，没有那么多干扰，在救世人中用智慧打开他们的误区，让人真正理性起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一些个人体会与大家切磋。
三言两语化旧度，作者白露。和同修交流时，有个同修说，有一次他突然的头晕，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晕得很厉害了，走路都走不稳了，才觉得不对劲了。晚上打坐时，一个高高大大的佛对他恶狠狠地说，去死吧。他就对他背了一段法，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论语。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叫他去死的佛，领着小到两寸高、大到看不到有多高的无边无际的生命，高高兴兴地来到他家，感谢他救了他们。大体是这么个故事，细节我也没有记清楚，但是我记住了一点，有的生命给我们制造麻烦，可能只是提醒我们注意到他们，然后让他们同化法，使其得救。前几天，我出门去办事，从家里出去时好好的，走着走着，右小腿就开始疼。我就说，那个疼不是我，我不要，心里念叨了好几遍，不但没有管用， 还越来越疼。前不久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分清楚我与他，我做出不要他的选择，很快就会好的。今天不管用了，这时候我离汽车站的站点还有十来米远，我想腿这么疼，今天就不去了，先回家吧。结果我发现我回不去了，腿疼得很厉害，拐着走都走不好了。我想选择不要它，不管用了，那就善解吧。于是我在心里说，不管你是谁，我今天把九字真言告诉你，希望你同化法，然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疼痛就减轻了，默念了几分钟之后就好了，不疼了。我想起了同修的交流，明白了今天的症状是以前结缘的生命让我救他们来了。前几天我同母亲说话，突然肝胆部开始疼，我心里说别捣乱，没管用，转念又想，好，我救你，然后默念九字真言两遍就不疼了。昨天我正听师父的讲法，头突然晕了，还挺厉害的，这次我反应快了，心想想得救的生命又来了，我就念九字真言两遍，头晕消失了。短短的几天就出现了三次这样的事情，可见众生得救的心多么急切。
修去那执着的情，作者弟子。前段时间读了明慧网两位同修的文章，谈谈自己对婚姻的几点认识，和读谈谈自己对婚姻的几点认识有感，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一是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磨难来提示警醒那些未婚的同修，二是姚曝光旧势力安排我那强烈的对情的执着心，并解体旧势力强加的磨难。我出生在7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位台湾女作家的爱情书籍简直是风靡整个华语书坛，当时几乎每一个书店里第一个小书摊上都能看到她的言情书籍，并且她的许多书籍都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小说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好字，什么我好喜欢、好开心、好美、好漂亮等等。那时的我正值十几岁的年华，在潮流的带动下最喜欢看这些小说，这些小说只有一个主旨，那就是人生只有爱情，爱情才是唯一，什么都必须给爱情让位，爱情最崇高。在这样耳濡目染中，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观念，那就是只有获得爱情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爱情最重要，没有爱情一切都是虚无和没有价值的，并且形成了色欲之心，想以后找一个长得帅的丈夫，经历一段缠绵的爱情。我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那时的我对神佛修炼的概念并不那么上心，只觉得真善人没错，做好人没错，按这个标准去做能让人心安理得，所以就走入修炼中来了。现在想想，就是因为那时没有严肃对待修炼，没有严肃对待师尊讲的每一句话，造成待修不修的状态，才会不断犯错，招致邪恶的不断迫害。修炼一段时间以后，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感受到了契机的存在，练功的时候能量场也很强，这时候的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有些人对我也很满意，想深入交往，但就是因为我想找个长得帅的，所以对别人介绍的男孩子都不动心，见了一面就不同意继续交往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我对他可谓是一见倾心， 当下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情欲之心。可是相反的是，他对我并没有那么的深情，并没有常常的来找我。我的心被情带动得焦虑不安，含着眼泪站在师尊的法相前，双手合十求师尊赐给我这段姻缘。现在想来，也许师尊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出现是旧势力利用我的业债对我婚姻的安排。但由于我被情迷住了双眼，执意想要，所以师尊也没有办法。正如师尊在《转法轮》里所说，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在我没有羞怯的情欲的支配下，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有了性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我们结婚。虽然期间认识到不对，但已经有了一次，以后就好像破罐子破摔了。回想起那时的我是怎样的不知廉耻啊！事隔多年，每当想到此，都心如刀绞，无地自容。如果不是法大，如果不是师尊那旷古未有的慈悲，这如山的业力，别说修炼，可能性命都难保了。随着交往的深入，渐渐的我发现，这个求来的他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虽然不至于杀人放火，但道德感不强，心胸狭窄，极度自私，有时候是不顾别人死活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我不敢回头，我怕一错再错，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那时候我工作的企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快到倒闭的边缘了。在还没结婚的情况下，他就对我和我的家人表现出了极大的轻视和瞧不起，并经常长时间的不和我联系。他可能当时是想把我甩了，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但想让我先开口，可惜我没有。在这期间，我得知他的以前有一个女朋友，是他的大学校友，和他发生关系好几年，流产好几次，最后他一直不肯结婚，就这样拖到那个女孩嫁给了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越发的看不起我，苛责于我，甚至动手打我。这就是我求来的姻缘，这就是我执迷于常人的情欲的后果。有求有求，常人之心不去，师尊的话不听，求来的根本不是福，而是祸。在我的坚持下，在他的不情愿中，我们终于结婚了。婚后的不幸太多了，生活上他对我不管不顾，工资自己花自己玩，家里一切开支由我支付，对我不理不睬，语多呵斥，哪怕平常夫妻的温情都难以得到。我现在才知道，那是我婚前性行为造下的业力，才导致这一切的不幸。后来的一件事情几乎要把我完全摧毁了。在我刚刚生完孩子后不久，他在外面做了丑事，把脏病传染给了我。当时我的心如同在炼狱，如果不是师尊的法让我不能杀生，如果不是师尊的法让我不能自杀，我定是要先杀了他，然后再自行了断。我强忍着悲伤，在家人的陪伴下选择了医院治疗，但很难根治。这时候师尊没有放弃我，我不断的学法练功，身体慢慢恢复了正常。可惜的是，我对丈夫的男女之情在这种种打击之下并没有变少，而且又增加了对他的恨，那是一种彻骨的恨，那真的是爱恨交织。这种怨恨心又给我以后做正实法的事带来了磨难。此后随着我学法练功，身体越来越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大法开智开会，我一个初中毕业生通过自学考上了公务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工作之余，我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讲真相的事，但对丈夫的情和怨恨心却一直没有休去，没有做到大善大忍， 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修去执着心，没有做到师尊要求我们做到的无条件的善，没有做到师尊所教导我们的修内而安外。即使是旧势力的安排，师尊不是说过将计就计的法吗？回忆起两次的被迫害的时期，都是我心里对丈夫的恨最激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问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为什么对丈夫的情还是那么的重？甚至一想到他要离开我，心就会撕裂般的痛。不舍得是什么？是他的皮囊吗？可是我们修炼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就是一件衣服，谁穿上就是谁。如果这件衣服以后是别人穿上了，我还会那么的依恋吗？那么我不舍得是他的灵魂吗？那常人的充满心机、欲望和业力的灵魂，这情来自于哪里？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当那个小机器人造出来以后，人类给它输入了一个程序，那个程序是让这个小机器人爱他人类的母亲，实际是小机器人的使用者。当这个程序生效以后，不管艰难困苦，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这个所谓的母亲如何对他，他一直都无条件关心、依恋、爱护这个所谓的母亲。那么我这个不舍的情来自哪里？师尊在我学法的时候点化我，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他特意给你安排的不是你脑中原有的，旧势力的安排加上我后天形成的，只有获得爱情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观念使我害怕失去这份情，怕得如同要失去生命一般，所以在这其中纠缠、索取、吵闹、妒忌，心里不平衡，过一段时间就要冷嘲热讽一番，爱恨交织，给自己修炼和正实法带来磨难。在常人中，当说某个人不错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比较重情，言下之意，这个人对名利看得不重，情被错认为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但从修炼的角度看，情是摧毁修炼人的最大的障碍。未婚的同修以及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一定要认清情的本质，摆脱情的纠缠，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磨难。
实修一定要跟上。作者大陆弟子。最近本地有几个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有的住院了。在学法小组，有个同修说，这些天干扰很大，打坐腿疼厉害，发正念迷糊。原来抱轮一小时很轻松，现在半小时都勉强。还有个同修说，以前一天能背一讲法，现在只能背一点，精神不起来，真是苦恼。个人认为实修很关键，如果实修跟不上，干扰就大，越到最后要求越高，旧势力绝不会看到你有毛病不管，出现不好状态时，往往是实修跟不上导致的。遇事时，哪怕是一件小事，可能都有修心因素。有一次，有两个孩子在我库房上玩，我说你们得为别人着想，这不把房子踩漏了吗？下去。那两个孩子没理我，照样跑来跑去。这时一旁干活的师傅说，别摔着，下去吧。话音刚落，孩子高兴下去了。我立即悟到，我告诉孩子要为别人着想，表面高尚，其实很私，怕孩子把房顶踩漏了。干活师傅才是真正为孩子着想，话才能打动人。事虽小，我看到自己差距，认识上提高了一点，心性上就能跟上来一点。以前跟同修见面时，我有个习惯，问谁谁咋样了，又谁谁咋样了，问一圈好像才放心。如果听说哪个同修关没过好，或有病业住院了，总是牵挂没完，甚至会想，这么长时间还过不去，真是修得差。近日我对这个习惯有了彻底改变，只看同修好的一面。当有人议论同修时，我不吱声。人在修，不是神在修，谁没缺点？ 给同修加正念，同时去掉牵挂。这样做后，我打坐感觉静下不少，好像也干净许多。以前经商算是摸过大钱，觉得对钱心很淡，好像没什么利益心。可近段时间，钱心像黑夜里的鬼火，时隐时现，买菜买水果为几块钱几毛钱动心，看秤时心里老往自己这头使劲，怕吃亏了，如果对方多要几毛，心里还不是滋味。有时我跟妻子一起买东西，我问你掏钱还是我掏钱，妻子说谁掏都行，我说你掏吧。事后想，我咋这么次呢？我曾在去钱心上觉得很彻底了，啥都能放下，如今怎么计较碗边几个米粒呢？人心不注意修，就会像小草一样疯长。意识到后，我发正念彻底清除利益心，感觉阳光多了。我给儿媳一个播放器，让她听传统文化和师父讲法。我说，你怀孕休假有时间了，一定要听听师父讲法，这对你和孩子很重要。可儿媳只听传统文化，不听师父讲法。我几次催促，她说知道了。后来妻子说点到为止，你老磨叽啥？我醒悟，表面上我让儿媳听法是为她好，可背后有自己小算盘。她听法对孩子有好处，后辈可光宗门楣，这里有我的牵挂和希望。这是左右神给她安排的路，一家人不过是一盏搭火，谁能左右谁？谁能改变谁呢？当自己强调别人如何时，其实已经在自我中了。四月份我参加了明慧五一三征稿，写时很用心，相信一定会发表，因为我写的那件事很生动，写时心里也很感慨，可一直没见发表。每天打开电脑，先看看有没有自己文章，没发表对我触动很大。我太自负了，太看重自己了，正是自我心太强了，带着这种心能圆满吗？大法弟子正视的是法，不是正视自己。我发正念，彻底清除正视自己的心。前天一个同修跟我说，他做个梦说圆满了，广场上聚集很多人，但里面没有我。我惊愕，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修得很努力，怎么圆满没有我呢？我悟道，修炼人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不能陷入以前不紧不慢的状态中，得抓紧赶上，发现有什么人心赶紧去掉。几乎每一天我都会遇到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我注重实修自己，从中能看到人心的蛛丝马迹，并发正念清除。我觉得保持这种实修状态就在迅速提高，发正念时就不会出现倒长和平时身体状态不好的状态。现层次一点体会和浅见，望同修指正。
中共电话监听手段曝光，全国范围绑架法轮功学员，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已经超过21年。明慧网报道，自2000年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建立了电话监听网，全方位监控法轮功学员的手机，在全国范围内集体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据大纪元5月28号报道，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经历时说，通过和警察的接触，我知道了是手机的监听导致自己的被迫害。这些年大陆法轮功学员因电话被监控遭绑架迫害的情况很普遍，四川成都新都区国安利用电话监控等手段掌控法轮功学员的行踪。5月12号砸锁破门绑架了至少9名法轮功学员，还非法抄家抢劫。目前中共的监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声纹识别、人脸识别、手机是人们现代日常生活中几乎不离身的通讯工具，而手机监控则成了最普遍的监控手段之一。据明慧网报道，从2000年开始，几乎所有在大陆派出所挂过号的法轮功学员电话全部被监听。警察应用一种新式监控监听仪器，可任意监控监听任何一部手机、呼机和固定电话。 对法轮功学员的电话监听定位。报道说，2021年5月12号，成都新都区国安有预谋地绑架了刘国华、谢世英、苏清华等9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此前4月25号傍晚，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被绑架。此前新都区公安局国安对他们已经进行了长期手机监控、定位等监视。5月10号，苏州市国保和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及当地派出所突击大抓捕，基勇和潘宁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2名法轮功学员失踪。参与抓捕的便衣说，我们已经监视跟踪你们7、8个月了，收集了很多证据。明慧网2019年9月28号报道说，一位北京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几名法轮功学员。他说，警察是通过手机监控我们，这次遭绑架应该和使用手机有关。在派出所时，警察还对他说，早晨4点你们就起来练功了。明慧网2021年4月19号报道称，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披露，他们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名真相的警察曾私下跟他说，他们通过常年监听一些老年学员的手机，摸清了当地资料点在哪儿，都有谁在做资料，他们什么时间人都到齐碰头开会等等，甚至连学员什么时候出去学法，什么时候在家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个警察说，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辽宁锦州市公安局第6大队技术侦查大队长蔡玉丽，多年来利用技术侦查手段对法轮功学员的网络电话监听定位。锦州市几年来发生过的几起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绑架案中，都是蔡玉丽对法轮功学员的电话监听定位，然后实施绑架的。以上列举的案例只不过是无数案例中的冰山一角。哪怕小声耳语也能被放大听见。因手机监控成本低，获取信息量大，易于操控又不易察觉，中共不仅加强了对手机的监控，也不断投入技术和人力。据明慧网2018年12月7号报道，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和与他有联系的几位学员同时被绑架。这位学员尽管经常换手机号，甚至同时使用好几个手机号，都不能避免手机的被监听监控。国宝通过监控掌握了很多事情，包括这位学员参加小组学法、小组其他学员的情况等。据国宝警察讲，在手机旁边，哪怕你们非常的小声耳语，都能通过仪器设备将声音放大无数倍后清晰听见。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还投书明慧网，讲述了他遭遇的手机远程监控情况。他说，一次手机在裤子兜里，感觉手机很热，拿出来一看，手电筒打开了，手机屏保已经换了， WiFi、 蓝牙、移动数据、无线上网等等所有应该自己手动操作的都给打开了。明慧网2020年10月6号报道，在疫情期间，一位法轮功学员单位的人到公安局网络监控中心去查找他的行踪。公安局的人告诉他说，只要用手机就能监控记录，记录里就有手机运行的行动轨迹，也就是手机使用者到过哪些地方，清清楚楚。这说明手机监控技术是很发达的。早在2006年，中共报纸就宣称已经研制出一种通讯语音识别系统，通过系统可以识别出通话人的身份。中共公安的电话监听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建立了电话监听网，在中共监控名单上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手机几乎全处于监控之中。中共对手机的监听是多方面的，包括语音窃听、环境监听和定位跟踪等，随时随地全方位的收集信息。据明慧网披露，在中国主要有电信、网通、移动、联通、铁通几大运营商，每个运营商的交换机都会有一个特殊的接口，警用接口。这个接口是无偿提供给公安、军队系统的。 主要的作用就是对电话的监控。通常公安部门会通过这个接口连接一些监控设备，这些设备的监控终端都可以放在公安局内部，可随时进行监控。把几个运营商的交换机通过警用接口接入，通过广域网连接到公安局内部的中心站，就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监听网。通常对每个交换机可同时监听大约1000个用户。在一个城市，根据城市大小，有时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交换机。目前，公安局还在要求运营商扩容警用接口，增加同时监听的用户数。一位电信科长也曾披露了电话监控的内幕。他说，公安和国安都和我们电信有业务联系，让我们在技术上给做监控系统。他们提供名单，哪些人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家人的名字，每个家人和练法轮功人的隶属关系，还有哪些人是经常联系的亲戚。做完系统后都在一条线上，就像一个个微信群一样，近在眼底。只要你打电话，这条线上立即有灯闪，同时有短讯一样的响声，立即显示出你的名字和接电话人的名字，你在哪个地方说了什么，上面看得一清二楚。据公安内部可靠消息说，中共搭建起了市、县、乡三级司法一通定位管理平台，且平台终端延伸到手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电话监听只是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庞大监控系统的一小部分。据明慧网2021年5月21号报道，山西一个女警察说，现在这个科技只要弄谁，上网一调什么都知道了，手机、微信、 QQ、 银行卡一查什么都知道，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和谁有联系都能调出来。报道说，其实不只是这些，现在抖音、全民 K 歌、微视频、头条赚钱，还有乘车、购物、办卡、买保险、领退休金、办证等等等等，都让注册、实名认证、刷脸等等，收集到的用户电话和住址被用来建立大数据。法轮功学员的几个大的数据库，最早是由公安部负责的金盾工程建立。金盾工程官方名称是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于1998年开始启动，因次年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这项目用在当时整个公安系统最紧迫的事件法轮功事件上，监控就是金盾工程和后来金盾工程发展的大情报系统的一些具体用途。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参与了金盾工程和后来其发展的大情报系统。在中国科技巨头的配合下，中共监控成为一张巨网，覆盖整个中国，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临别不赠信物，竟是因为钦佩。作者张军。古人临别有赠物留念的习惯，人们在临别时会将自己喜爱之物赠予与自己交好的朋友，以示对友谊的珍惜。李济临别将两个信物赠予自己重视的下属，唯独没有赠予自己最钦佩之人任何信物，并非是对其不重视，而是太重视了。一，李济临别赠物，独不赠张文冠。贞观元年，李济担任并州都督，侍中张文冠当时是参军事。李济感叹地说，我的前程将来不如张文冠，对待张文冠是很重用。当时还有两个下属官员，李济也很器重。李济将要调入朝廷，临行之时，他分别赠送那两个下属官员一柄佩刀和一条玉带，唯独没有送给张文冠任何东西。张文冠送了他20多里地，李济说，民谚讲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你为什么送得这样远呢？可以回去了。张文冠说，大家都受到你的表扬，他们都得到你的赏赐而回去了，唯独没有奖励给我任何东西，所以心中十分不安。李济说，你不要不高兴，他们两人一个处理事务优柔寡断，所以我赠他快刀， 提示他处事要果断，一个放荡不羁，所以赠他带字，警惕他要注意检点和约束。你的才能宏博通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得不好，还需要赠送什么？后来李济对张文冠极力推荐，之后张文冠不断升官，直至侍中。二，挚友看人心。李济赠物是对下属的一种关爱，可是对张文冠则不同，他没有当他是下属，而是自己非常钦佩的朋友。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交心，而非重视赠品。中国常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人认为君子之间没有实质往来，这就大错特错了。君子之间不为物质所累，不靠物质支撑友谊，不做酒肉朋友，关键时刻却可以付出更多，甚至是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李济虽然没有赠送张文冠任何财物，可是关键时刻在上级面前举荐张文冠，给他更大的提升空间，施展他的才能，这才是朋友之间该做的。君子之交重在交心，真心为对方好，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